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星期四在叙利亚北部发动两场主要进攻，一个是对库尔德人控制的边境城市科巴尼的新攻势，另一个是对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库尔德人聚居的城镇萨哈卡镇的进攻。在发动这些攻势之前，伊斯兰国最近几星期以来呢，在叙利亚北部和库尔德武装的战斗中接连受挫。一名在科巴尼的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车辆星期四到达科巴尼城以南的一个检查站，上面坐满身穿库尔德人军服的战斗人员。这名记者说，哨兵们让这些车辆通行。土耳其否认有任何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星期四从土耳其越境参加攻打科巴尼的指称。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说，交战中有几十人被打死或打伤。今年一月，库尔德战斗人员在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几个月之后，在美国主导的空袭的帮助下呢，攻克了科巴尼城。这个胜利被视为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同样在星期四，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从政府军手中攻占了东北部城镇哈萨卡的两个居民区。叙利亚冲突在2011年3月爆发以来，已经导致22万多人丧生。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指出，去年有太多人民遭受苦难和欺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发布的这份报告中指出，恐怖组织利用宗教言论和分歧来推动他们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些诸如叙利亚等国政府有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所作所为，给人类带来苦难和欺凌。尽管如此，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和诚实非欺凌的政府仍然是有强有力的。克里说，比以往更多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克里国务卿说，包括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政府通过监禁记者、博客作家以及非暴力批评人士来继续压制自由开放的媒体和公民社会发展。但是克里说，在每大洲都有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而对人权、对最终带来那历史性一刻的向人民负责的政府的要求继续在各地传播。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朗核谈判可能无法在6月30号的最后期限前达成最终协议。这名官员说，预计谈判人员会在30号接近与达成一项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这名官员在星期四的一次简报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前往谈判地点奥地利维也纳。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所谓五常加一的其他国家高级官员呢，将参加谈判。这些国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美国政府的这名高级官员说，谈判人员仍努力遵守6月30号的最后期限，但是可能会稍微错过期限。这名官员补充说，谈判各方希望确保协议的内容是正确的。这名官员形容谈判非常艰难，并表示正在解决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包括撤销对伊朗制裁的速度，以及核设施的进出和透明度的细节等。伊朗和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今年4月2号达成一项框架核协议。目前谈判人员正在寻求达成最终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尼日利亚新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将在下个月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讨论打击激进组织博格圣地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白宫星期四说，奥巴马将在7月20号在白宫接待布哈里总统。白宫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推动以整体性、区域性的方式来打击博格圣地，以及尼日利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等重要问题。 布哈里总统的高级顾问也将和美方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布哈里总统上个月宣誓就任，之前他在三月份的选举中击败了前任总统乔纳森。这次选举标志着尼日利亚从1999年实行民主制度以来首次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的裁定使得奥巴马赢得针对政治反对派的重大胜利。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驳回了对新的健保法的法律挑战。奥巴马的批评者认为这部新的健保法是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因而加以抵制。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表决结果确定了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的法律地位。这部法律在美国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奥巴马健保法。这部法律以合理的价格让很多之前无法得到医疗保险的人们得以享受到医疗保险的福利。健保改革的反对者呢，一直在挑战对这部法律的释法，也就是向帮助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州提供联邦补贴的内容。最高法院大楼外的旁观者当得知裁决结果之后爆发出阵阵欢呼。几分钟后，奥巴马总统出现在白宫的电视摄像机前，称这一司法裁定是美国人民的胜利。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组织攻打叙利亚城市科巴尼；英国极力阻止激进青年加入伊斯兰国；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前往维也纳参加伊核会谈的最后阶段；朝鲜和韩国分别纪念1950年代的韩战65周年；另外卡特警告俄罗斯威胁升级，呼吁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发动进攻。据报，这是激进分子武装星期四在叙利亚发动3次大规模进攻当中的一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进攻于星期四清晨开始，叙利亚通往土耳其的一个过境点附近发生了一次自杀爆炸，战斗当中有数十人被打死或者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后来说，伊斯兰国武装在科巴尼南边的巴尔科布镇打死了至少20名库尔德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今年一月，库尔德战斗人员与伊斯兰国武装进行数月战斗之后，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支援下控制了科巴尼。这被视为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的一次重要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四说，伊斯兰国武装从叙利亚政府手中夺取了东北部城镇哈萨卡的2个街区，但是路透社说，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否认这种说法，声称叙利亚政府军击退了伊斯兰国武装的进攻。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情报部门说，制造星期一议会大厦袭击案的是哈卡尼网络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一名官员。星期一，至少7名身穿自杀背心的塔利班枪手携带炸弹冲进了阿富汗的议会大厦，造成了30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女子和3名儿童。阿富汗国家安全机构的发言人谢迪奇说，初步调查显示，哈卡尼网络指挥官舍林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策划了这起袭击事件。这一指称可能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之间脆弱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改善双边关系做了很大的努力，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改善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阿富汗总统加尼因向巴基斯坦表示友好而招致国内的政治指责。在法国和美国关系方面，法国派遣高层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此前被泄露的有关报告说，美国显然对法国最近的3名领导人进行了秘密情报刺探，包括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称美国的监听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奥巴马总统向奥朗德重新保证不会窃听法国领导人。 两位总统星期三进行了交谈。白宫说，奥巴马告诉奥朗德说，美国信守奥巴马在2013年所做出的不窃听法国领导人的有关承诺。在此之前，维基揭秘披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曾经窃听法国总统的谈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特利，洽谈维基揭秘和两家法国媒体公布的内幕消息。这些报道称，从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克奇和希拉克的谈话。维基揭秘和媒体记者说，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尽管没有泄露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内容，但还是在法国引发了轰动。奥朗德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指控。奥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对议会演讲时称，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Les États-Unis doivent reconnaître non seulement le danger que de tels agissements font peser pour nos libertés, mais aussi tout faire et vite。
他说，美国必须承认他们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应当努力尽快修复对美法关系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华盛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将奥朗德的通讯作为监控目标，但他没有提到以往的通讯。除其他话题之外，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电报谈到了奥朗德对希腊欧元区危机的担忧，以及萨克奇酝酿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重启中东和平会谈。萨克奇所属现在更名为共和党的成员称这些报告是流言蜚语。
Et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emander des comptes à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C'est une pratique qui est totalement indigne, quoi, totalement scandaleuse. Il faudra en tirer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par rapport à nos relations avec les Américains.
共和党成员西奥迪信息广播电台说，华盛顿需要做出解释，并且对他所称的有损尊严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法尔热则认为，这场争论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It's not a surprise, and today I think WikiLeaks is an old question. Today there are other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Mediterranea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quickly forgotten, very quickly forgotten.
他说，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我认为如今危机揭秘是一个老问题，如今有其他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关于中东、地中海等地区，因此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忘记。先前被泄露的文件似乎也暗示美国国安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还有其他盟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停止对盟国领导人的窃听。奥朗德说，去年他曾与奥巴马讨论过监控的问题，相互间的信任已经恢复。报告被披露的时机恰于法国议会周三晚些时候关于有争议监控法案的最后表决时间巧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英国反恐努力方面，英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进化的争论日趋激烈，争论围绕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展开。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几个英国公民长途跋涉加入伊斯兰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案例。另外一起事件是今年早些时候披露的，在很多宣传视频当中出现的蒙面伊斯兰国战士圣战约翰是一个英国公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九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 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2月，3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下星期二是伊朗核项目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前往维也纳参加伊核会谈。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将和克里一起为谈判达成协议做最后的努力。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看来，从4月框架协议中几个部分后退之后，人们担心伊核谈判可能需要延长。哈梅内伊星期二要求国际社会在签署一项协议之际立即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而不是像西方谈判代表希望的那样逐步取消。与此同时，朝鲜和韩国分别纪念1950年代的韩战65周年。那场战争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直到今天。在韩国首都首尔，包括退伍军人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数千人星期四参加了韩战65周年的纪念仪式。韩战于1950年6月25日打响，中国支持的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攻击，美国和盟国采取了干预行动，站在了南方一边。中国1950年底开始派兵参战，1953年达成的停战协议，但是没有签订和平条约，朝鲜和韩国因此在理论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方面，美国和中国希望在华盛顿进行的战略和经济对话能够弥合诸如海上安全、网络安全以及人权等棘手问题上的分歧。 另外，处于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列的这两个国家，同时希望扩大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值美国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之时。此前刚刚发生影响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黑客的来源，一些人认为源头是中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二讲话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他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就建立一个为网络空间这类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达成一致。
把网络技术作为经济武器，或者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来获得利润，这种做法是为了今天的短期效益而牺牲明天的利益。
拜登还谈到对妇女、少数民族和记者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一直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将讨论亚太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需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减少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航海自由，并认为网络安全是个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网络共享信息的国际行为准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Cyber Information Sharing。
亚洲问题分析家葛莱仪说，这类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不太可能破坏谈判的整体节奏。
My view is that these issues are。
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是各自独立的。我不认为南中国海或网络等方面的紧张有可能蔓延到经济领域。
为了显示合作，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保等六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涉及保护海龟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海龟911和海南师范大学将跟踪海龟的迁徙，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并建立保护海龟的广泛意识和支持。
这次美中对话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的第七届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6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此次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组成部分。美国官员在会上呼吁各国政府保护公民社会团体为支持妇女权益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美国副国务卿海瑟·希金伯特姆在闭幕式上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尊重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尊重那些维护女权的人权捍卫者和民权活动者。
我们在今年庆祝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际，美方重申致力于支持世界各地的妇女团体和公民社会对那些影响妇女和女童权益的议题自由公开的表达意见而免遭报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对话会闭幕式上列举了中国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工作上的成就。他说，
20年来，中国认真地履行承诺，妇女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5年，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呢连续实施3部妇女发展纲要，推动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呢同步规划和实施。
不过，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最近引发外界担忧。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今年3月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声援这5人的公益组织一人评北京中心随后被警方查抄，女权组织未知名因外界施压和资金问题也被迫关闭。在交流对话会上， 中国国务院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女权五姐妹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经验，还在学习阶段，但是整体还是在进步。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事务无任所大使凯瑟琳·拉塞尔针对中国女权活动者被捕事件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
美国高层已经对这起事件表达了关注，我想我们很高兴看到这几人已经被释放，并希望一直如此。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勇于直言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拉塞尔大使还说，非政府组织有时让政府为难，但他们的工作对人民有益。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非政府组织对我们政府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总是轻松的，有时候他们让我们很不好过，但是情况就是这样，这对保证我们做好工作十分关键。所以我们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对人民都是有帮助的。
白宫妇女与女童委员会执行主任陈元美说，美国将继续做出表率，鼓励思想的自由交流。他说，
自由公开的对话一直是我们民主的一块基石，它让我们更加强大，让我们的经济更强，让我们的公民社会越发壮大。即使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交换提供了一个他们得以释放的平台，让好的公共政策得以制定，这是一种力量。美国会继续以身作则，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
来自美中两国政界、商界、研究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20多名行业领导者参加了此次对话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两国举行战略与对经济对话之际呢，双方官员承诺将扩大合作，共同打击这种非法的贸易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动物保护人士说，去年有数以千计的非洲大象和犀牛死于非法盗猎者之手。犀牛角在一些国家被视为珍贵的传统药材，象牙制品也备受青睐。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讨论扩大合作、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活动时，犀牛角和象牙交易是他们要对应的两项挑战。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环境问题的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这种非法交易关系到收藏者，不仅如此，它还刺激了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经营，支持着跨国犯罪活动。
美国官员展示了动物皮毛、犀牛角、爬行动物和其他一些物品，说明这种犯罪活动的程度。其中很多物品在美国各机场收缴。美国负责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伯说，有关官员正在努力减少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特别是说到象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了得到一只象牙，实际上要杀死那头大象。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说，中国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采取零容忍态度。中美双方同意加强民众教育，同时加大执法力度。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与希腊债权人开始一轮重要的会谈，希望达成一项救助协议，使希腊避免下星期债务违约。星期三，希腊与欧元区各国部长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星期四的早上，但是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希腊下星期二之前必须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近20亿美元的贷款。为此，希腊需要获得欧盟经济救助计划中的80亿美元的拨款。希腊同意改革养老金制度，提高某些销售税，但是仍然坚持要求欧盟对希腊的债务进行重组。齐普拉斯总理的左翼政府说，削减开支和增税降低了希腊人的生活标准，让希腊人吃尽了苦头。债务违约会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同时给欧盟市场带来震动。 在缅甸方面，缅甸议会驳回了一项结束军方对宪法改变享有实际否决权的有关提案，使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成为缅甸总统的机会更加渺茫。缅甸民主运动多年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表示，他对议会星期四的表决结果并不感到吃惊。议会此前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三天的激烈辩论。2008年的宪法保证军队在缅甸议会拥有25个席位，因此缅甸议会目前由军方控制。按照已经被议会驳回的提案，通过决议的门槛将从 75% 降低到 70%， 更重要的是取消军队在议会的否决权。缅甸宪法还禁止有外国子女的任何人竞选缅甸总统，这意味着儿子是英国国籍的昂山素季备受民众拥戴，但是并不符合竞选总统的条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目前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方面。在这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访问行程当中，他誓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的手法。西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俄罗斯予以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八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On the Cold War
playbook。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 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的立法程序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推动立法程序，加速审批美国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星期二的程序表决使奥巴马总统的贸易计划重现生机。此前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及所谓的快速审批权，月初在国会山遭遇严重挫败后被搁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反对贸易协议的人在国会参议院大楼外面举行抗议，他们通过电话向议员游说。一位女性抗议者在电话当中说：
你好，我打电话是希望参议员库恩斯投票反对快速审批权。
60名参议员推动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最后表决预计将在星期三进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说
Today is a very big vote.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表决，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说，
这表明两党能够合作，国内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外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的未来拱手让给咄咄逼人的中国。
13位赞成贸易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一起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中包括参议员怀登。
让我们撬开国外市场，向海外出口更多的产品。面对阻碍我们前行的贸易欺诈和那些坏家伙，我们要为美国的品牌奋斗打拼。
参议院最后通过此议案还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上月参议院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及援助受贸易影响的美国劳工的相关法案，但是法案在众议院被搁置，迫使产生目前这种新的办法，对每个法案分别表决。民主党籍议员舍罗德·布朗说，目前的整个方向有误。他说，
民众将丢掉工作，假如我们今天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对那些劳工们的背叛。
推动贸易立法的努力使白宫与劳工工会、环境主义者以及曾协助奥巴马总统和许多民主党议员当选的进步同盟人士彼此对立。示威者说，星期二的表决令人失望，但并非意料之外。反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玛格丽特·费劳尔说，
我们的想法是，这些议员不能就这么悄悄投票了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议员们应该知道和看见，有民众反对他们目前的做法，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被称为快速审批权的贸易促进法授权案，允许国会通过或者否决美国历史上两项最大的贸易协议，而不得对协议文本进行任何修改。这两个协议，一项是美国欧盟贸易协议，另一项是环太平洋国家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美国之音新闻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制造者焦哈尔·萨纳耶夫确认，他和他的哥哥梅塔兰尔在2013年4月的马拉松比赛期间引爆炸药，炸死了三人，伤数百人。这名21岁的车臣人星期三在正式宣判前在法庭上陈述说，他为他造成的痛苦抱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萨纳耶夫被捕以来首次公开表态受到了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萨纳耶夫周三被带到波士顿法院出庭听取宣判，死刑反对者在法院外面示威。听到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陈述后，萨纳耶夫为他的罪行表示道歉。法官乔治·奥图尔随后正式宣布萨纳耶夫的死刑判决。美国地区检察官卡门·奥尔蒂斯说，萨纳耶夫在陈述中没有说的话更值得注意。
他没有摒弃恐怖主义，他并没有摒弃暴力极端主义，他把他的言辞跟真主和真主的看法搞成一致，给他的话涂上了宗教色调。但是正如奥图尔法官在法庭上指出的，这个罪行跟伊斯兰教毫无关系。
听到萨纳耶夫法庭陈述的幸存者也持同样的批评态度，有人对他的陈述的诚意表示怀疑。亨利·波加德在那次爆炸中受了严重的脑震荡， 他听起来比大多数人更加宽容。
他是个人，我不知道我会原谅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的是，我相信第二次机会。当我和他对视的时候，不像是在看一个罪犯的脸，就像是在看一个男孩的脸，因为过几天我将满24岁，他比我还年轻。
2013年4月15日，萨纳耶夫和他哥哥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线附近放置的两枚炸弹，在那个地方制造了血腥大屠杀的场景，两名妇女和一名8岁男孩被炸死，17个人失去了肢体。利兹·诺登的两个儿子都在爆炸中失去了双腿。
我要为我的家人讨还正义，我觉得最终的正义就是死刑。
预计萨纳耶夫的辩护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非洲裔教堂发生了一名白人枪杀9名黑人的事件之后呢，去除邦联旗帜的呼声从南卡罗来纳州已经蔓延到其他南方的州。美国的一些大零售商已经宣布停止销售邦联旗帜以及带有邦联徽记的徽章。南卡州的议员则率先采取了行动，推动去除州议会外面悬挂的邦联旗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另外一篇报道。
星期二，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南卡州府哥伦比亚，要求降下邦联制旗。州议员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些议员承认，邦联制旗现在更多的象征着种族分裂，而不是南卡的历史和传统。
的确还有一些人，一些仇恨组织把这面旗帜看作他们仇恨的象征。
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嫌犯鲁夫在网上贴出的照片就显示，他挥舞着一面邦联制旗。密西西比州一些议员提出本州州旗问题，因为州旗上有邦联徽记。
人们把这面旗帜看作仇恨的象征，所以这个徽记不应当在密西西比州州旗上面。
美国几家大零售商星期二宣布将停止销售邦联制旗和带邦联徽记的徽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此表示欢迎。
我要为沃尔玛决定下架所有带有这种徽记的产品点赞。今天亚马逊、易趣和希尔斯也做出相同决定，我敦促所有零售商都这样做。
克林顿在密苏里州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教堂发表竞选演说时指出，种族偏见在美国仍然很普遍，光靠政策不能结束这种现象。他呼吁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对话。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我们当中太多的人仍旧抱住不放的偏见和歧视，这是个很难谈论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假如就这个问题接受测谎的话，我们多数人都能过关。我们会说，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歧视和偏见，但事实上我们有。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参加枪击案9名遇害者之一平克尼牧师的葬礼，并致悼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2005年来首次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俄罗斯原油在中国进口石油中占有更多的份额，使本来就已经不断接近的俄中两国关系变得更加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的资料，俄罗斯五月份向中国出口了392万吨原油，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国。在这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是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石油供应国，俄罗斯去年排名第三。俄罗斯第一大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说，俄罗斯去年总共向亚太地区出口了3350万吨原油，其中向中国出口了2260万吨原油。谢钦说，去年俄罗斯向亚太地区的石油出口量能占俄罗斯对外石油出口的33%。俄罗斯计划到2019年时把这一数字 提升到40%。能源市场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扩大向中国石油出口并非完全因为政治因素，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在大力寻求石油进口的多元化，想降低对阿拉伯地区石油的依赖。他说，亚历山德罗夫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局面不可能作为趋势长期地保持下去，俄罗斯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沙特阿拉伯在中国进口石油中的地位。由于俄罗斯的产油量有所提升，而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略有下降，这就表现在了出口上，使俄罗斯更多地向中国出口石油，并在中国市场占据第一位置。但其实这个名次在不停地更换，排名也在不断变化，有时俄罗斯排名第一，有时沙特阿拉伯排名第一。俄罗斯公报说，俄罗斯在今年5月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每天能够开采1700万桶原油，沙特阿拉伯为1200万桶原油。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科说，俄罗斯的长期目标是把每天的产油量保持在1500万桶左右。能源分析师涅斯基罗夫说，许多因素将会妨碍俄罗斯继续保持在中国进口石油市场中排名第一的地位，这包括通向中国的管道的输油能力有限，俄罗斯远东港口和输油码头的基础设施落后，来自伊朗的竞争因素，伊朗几乎是向国际市场倾销原油。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在许多方面比俄罗斯拥有优势，比如拥有多余的石油开采能力，原油的运输出口非常容易。经济分析师奥萨德奇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市场，因此俄罗斯扩大向中国出口石油，同时也将会对中国小心谨慎，避免使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过分依赖中国。他说，俄罗斯最主要的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的一名领导人最近透露，中国银行业不愿意同俄罗斯做生意，害怕受西方的制裁牵连。奥萨德奇说，俄罗斯现在转向东方，俄罗斯又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一个关键供应商，这使俄中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变得更加重要。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不断扩大向中国出口原油的规模，这个趋势将持续下去，特别是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更加紧寻找新的能源出口市场。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中国市场对俄罗斯充满了吸引力。亚历山德罗夫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仍在继续增加，这个基础非常稳固，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降低对煤炭的使用，而且中国的支付能力也很好，再加上通向中国的石油管道是稳定的向中国输送石油的重要渠道，这些因素都使俄罗斯会更加重视中国市场。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已经决定用人民币结算今年向中国出口的石油，这使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也更具有竞争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方面，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在6月18日立法会表决特首普选方案关键时刻离场没有投票的事件，星期四继续发酵。在爆出投票当天建制派议员手机群的短讯风波，令应保持中立的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参与建制派行动部署的内情曝光，引发各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期沸沸扬扬的618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建制派多数议员离奇出走事件，近日在被公民党的汤家华星期一宣布退党并辞去议员事件稍有盖过风头之后，星期四再陷入更大的风波。香港东方报业的东网独家披露，618政改投票当天建制派议员 WhatsApp 短讯群组的内容，其中不仅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建制派解释的搞砸投票 是为了等候刘黄发议员投票的等埋发书，反而显示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参与建制派表决当天的行动讨论部署，甚至提醒和指导建制派如何控制发言时间。内容还显示，曾玉成并将泛民泛合会召集人梁家杰议员当天传条给曾玉成，预告泛民投票后行动的内容，在群中告知建制派。多位泛民议员周四上午批评曾玉成违反立法会主席中立的角色和原则。人民力量的陈伟业议员则指曾玉成因引咎辞职，若不辞职，不排除会提出不信任动议。工党则表示，若有议员提出，他们会支持。曾玉成星期四中午对媒体承认通过建制派的通讯群组交流信息，但强调没有做不符合议事规则、对议员不公道的事，也没有影响主持会议的中立性。曾玉成表示不会辞职，但就分别向建制派和泛民议员道歉，特别是梁家杰议员，承认应先征求意见后再将信息转给建制派。此外，他还解释当天当人力的陈伟业议员进入会议厅，他在群里说贼来了，直属开玩笑。曾玉成同时呼吁建制派不要就短讯曝光事件捉鬼，追究流出原因，否则只会进一步加深建制派的矛盾及分裂。此前策划和参与离场的建制派议员人人自危，为求自保过关，出现推诿和互轰的内讧情况，甚至离场的新民党的田北辰和没有离场的哥哥自由党的田北俊相互争论。据港媒报道，身为曾玉成党友的民建联大佬谭耀宗为曾玉成开脱，称他当天只是提意见、讲看法、表达其观察。谭耀宗承认短信泄露的情况不理想，建制派应考虑如何加强合作沟通，加强互信合作。有建制派议员班长之称，离场事件的操盘手民建联的叶国谦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群组是让议员交换意见，属私人讨论，内容泄露令人不快，破坏了议员之间的互信。他说，
本来就是一个平台，我们建制派的议员沟通，出来是不应该的，查是很难查的，所以有的时候人也是可能说要查的时候让我们建制派进一步的出现有分裂，是有影响的，这个没有意义的，就说假话了。
据港媒报道，泛民泛合会的23名议员周四向曾玉成发公开信，质疑他处理表决政改方案时的手法，称严重违反基本政治道德操守和政治中立的承诺，要求详细交代事件，并就有损立法会主席的诚信和权威向市民致歉，以及再做出恪守政治中立的承诺。此后，泛民6名代表下午约见曾玉成讨论事件。泛合会召集人梁家杰会后表示，曾玉成称需要时间认真考虑泛民的要求，而泛民会等曾玉成书面答复后再商讨如何跟进。至于是否会对曾玉成提出不信任动议或要求他辞职，梁家杰表示要稍后再讨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建制派自6月18日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以来的表现，尤其是短讯曝光事件，让建制派的处境雪上加霜。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也会招致中联办未来会进一步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他说，
这些事情当然反映他们的无能、相互争斗、不自私。更重要的其实呢，就是反映了他们的第一忠诚，就是呢要向中联办负责任。由于建制派这一趟的表现是这样子的自私、这样子的无能呢，香港社会呢也比较担心，就是以后呢中联办呢会更加积极的驾驭、协调啦、统筹啦所谓建制的活动了。
郑宇硕教授表示，建制派6月18日以来的风波不断， 打乱了北京和港府对泛民否决政改方案的反击，肯定会对建制派2016年立法会选举产生不利影响。不过郑宇硕强调，由于建制派强大的资源，泛民主派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港澳台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向美国之音表示，建制派明年的立法会选情，尤其在一些中产市民集中的直选区会受到影响，但在底层左派基础牢固的选区则影响不大。此外，谭志强表示，短讯曝光事件对形象比较温和的立法会主席曾毓成打击最大，而根据他近期了解的情况，他怀疑建制派内或港府有人故意要报复曾毓成没有全面配合建制派618表决当天希望暂停表决的部署，诋毁他在政坛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清理脏空气每年可以防止210万人过早死亡，效果主要显示在亚洲地区，但是也不乏在天空相对清洁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加从印度首都发来的报道。
吸入能够在肺部淤积的微小颗粒物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已经广为人知，它们与增加心脏病发作、中风、患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癌几率的增加相关。位于美国的一个环保工程和公共卫生研究团队准备了一个新的全球模型，以确定如果把空气污染的所谓 PM 值减少到由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限制范围内，人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受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环境工程助理教授约书亚·阿普特领导了这项研究。
如果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像印度和中国，改善空气质量，可以避免大约75%的因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这样的益处可能很大，不亚于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推动的许多其他公共卫生努力，比如应对重大疾病，比如疟疾和艾滋病。
这项研究估计，减少室外空气污染可以在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地方挽救140万生命，但达到目标是很难的。这项研究说，如果要将死亡率减到一半，印度和中国要从2010年的污染水平减少将近70%。在一些地方，像新德里，PM 浓度有时高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0倍。这两个国家都拥有一些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印度占13个，首都新德里位居榜首。研究还警告说，即使污染水平保持不变，印度和中国的死亡率将增长超过20%。阿普特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星期四在叙利亚北部发动2场主要进攻，一个是对库尔德人控制的边境城市科巴尼的新攻势，另一个是对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库尔德人聚居的城镇哈萨卡镇的进攻。在发动这些攻势之前，伊斯兰国最近几星期来在叙利亚北部和库尔德武装的战斗中接连受挫。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指出，去年有太多的人民遭受苦难和欺凌。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朗核谈判可能无法在6月30号的最后期限前达成最终协议。奥巴马将和尼日利亚总统讨论博科圣地问题。奥巴马健保法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赢得重大的胜利。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